老头子夏云鹏听说女儿怀孕了，真是五雷轰顶，痛不欲生啊。您想在那个封建年代那多严厉啊，谁们家的女孩无夫而孕能叫人家笑掉大牙，比做贼都丢人呢。老头也是人五人六的，四官两面都有交往，往人前一戳一站，那也是个人物。今天家里出来这个事儿，怎么抬头见人呢？哎呀，老头子是又气又恨呢，在墙上把刀摘下来，苍啷一声撤刀在手，就像疯了一样直奔夏八姑的屋。老太太一看可吓坏了，他爹，你消消气儿，你又犯脾气了，跟头咕噜在后头撵。单说高云鹏都不知迈哪条腿了，咚一脚把房门踢开，就进了屋了。夏八姑正在床上坐着呢，心乱如麻呀，准知道这个事叫爹知道是一场大风波，怎么办呢？苦无良策，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一瞅他爹跟一阵风似的进来了，手提钢刀，圆睁二目，老头就像疯魔一样，二话不说照着夏八姑就是一刀。夏八姑能叫他砍上吗？肉在床上跳起来了，转身躲到桌子后头。爹，您怎么了？
我怎么了？你问问你怎么了？贱人呐，我岂能饶你？
左一刀右一刀，把桌子也砍坏了，椅子也砍成了两半。夏八姑也急了，伸手把他爹的腕子给叼住了。
爹，你能不能容我说几句？我说完了你再下毒手。贱人，你还有什么可说，还有什么可讲？你给我撒手。
爷儿俩就撕不到一块儿了。这时候老太太也冲进屋了，把老头子的腰给抱住了，一家三口人就滚成团了。后来老头的刀也落了地了，夏八姑真急了，把那爹给摁到床上。爹，我说几句话，说完了你把我千刀万剐都行，可以不？
你说，
爹，女儿做了不才的事儿，我也知道丢人现眼，但是爹你别忘了，我身大袖长，我早就该出阁了，我也是个人呐，女人也是人呐，我也需要嫁夫找主。可是爹爹，你每天都忙着你的事儿，什么时候替女儿着想啊？您从来就不闻不问啊。我跟我师兄高天，我们两个人情意相投，耳鬓厮磨，就产生了爱慕之心。偏巧你们二老又不在家，我一时的冲动啊，铸成大错，现在孩子有了，您说怎么办？您就把我杀了，难道您就不丢人了吗？爹呀，您能不能消消气儿，看咱们想一个三全其美的办法？
老太太也说，是啊是啊，老头子家门不幸出此密室啊，但愿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啊。老头子，你要把丫头杀了，我也不活了，你说咱们就这么败家不成吗？
要不怎么说话是开心锁呢？娘儿俩一哭一闹，老头这气儿就消了许多。
嗯，那你们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？
瞎八姑有主意。爹呀，既然现在我和高天生米做熟了饭了，咱们呢就顺坡下驴，顺水推舟吧。
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
爹，你就把我嫁给高天，明媒正娶，将来生了孩子，一俊遮百丑。您看这主意怎么样？
没门，你死了这个心吧。说什么我也不能把你给高天。
爹呀，您真要不答应，那就没办法了，我只有死在您的面前。
这夏八姑性如烈火，伸手把刀捡起来要抹脖子。老太太哭着喊着在这拦着。
老头一看实在没办法了，不管怎么说母女连心，父子天性啊。老头最后长叹一声：
哎，算了，我答应就是。
哎，答应了。这场风波过去，老头把高天给找来了。高天听说犯事了，吓得腿肚子转筋，哆里哆嗦来到老师面前，双膝跪倒：师父，师娘，
俺呸！
你还有脸管我叫老师？高天呐，
高天，
你做的都是什么事儿你？哎，
咱俩就是冤家对头。
老人家，我罪该万死。我不知我妹子怎么跟您说的，这事儿全怪我。我不是人，我是畜生。我寻思您回来之后找一个好时候，我向您请罪。没想到东窗事发，老人家您看着处分吧，杀也杀得，打也打得，您怎么处置我，我也心甘情愿。
你还白活。老头这攥拳头就要下手，
老太太拽了拽他的衣服，那意思是说，你都许诺给姑娘了，你还打什么呢？打解决什么问题呀？
嗯，高天呐，我且问你，你真心喜欢八姑吗？
老人家，这是自然的，我真喜欢八姑。
如果把女儿许配给你，你怎样待她？
高天一听高兴了，往前跪爬了半步。老人家，您真要把女儿许配给我，我们两个人白头偕老，相敬如宾，我肯定不会亏待她。
但愿你口心如一呀、啊，造孽呀、啊。
高天，我们商量过了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决定了。我把女儿许配给你，
一俊遮百丑吧。
哎呀，我多谢师父。蹦蹦可想头，这玩意儿不能再拖延了。夏八姑肚子大了，这要传扬出去，怎么向人解释？就挑良辰宅吉日，草草的举行婚礼。那些师兄弟们都没想到，
哎喂，高天行，哎，这老师算拜着了，老师把女儿都给了他了，这回是人财两得呀，哈哈哈哈。
说什么的都有，祝贺之后两口子入了洞房了，这场风波彻底平息。虽然说这件事过去了，老头这一生气不要紧，一病不起，而且病体十分沉重，一天不如一天。 请大夫给治，吃药也不行，将养也不行。没过了仨月，老头是一命呜呼，夏云鹏死了。没过半年，老太太也相继而去，老夫妻都不在了。就在办丧事的同时，孩子降生了，而且这个孩子跟正常的孩子不一样，长得是奇丑无比，简直就是个活怪物。夏八姑是紧皱眉呀，心说我真做了孽了，家门不幸都在我身上引发的，好不容易生个孩子，这孩子还这德行，他一点都不喜欢。但不喜欢是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也得将养他呀。后来跟高天一商量，算了吧，爹不在了，娘也不在了，咱这把式厂子也不开了。两个人做出决定，把这些人给遣散了。为什么得为长远打算呢？年好过，节好过，平常日子不好过，那钱从何处来？就父母给创造这点家底儿，要吃完了呢，就得节省开支，把地也卖了，房子也卖了，存了不少的钱。夏八姑的意思呢，等着养老用。嘿嘿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啊！这天夏八姑起来，给孩子洗洗包好了，再找这高天是踪迹不见。开始他以为高天呢，出去办什么事儿去了，等到中午也没回来，他就纳闷儿，他干嘛去了？亲自到街上去找，结果也没找着这高天。咱这么说吧，转眼之间三天过去了，高天也没影，这夏八姑心就没底了，心说他跑了，不能啊，他能把我们母子给撇下？他一个人走了，他上哪儿去？哎呦，忽然想起来，卖房子卖地有一笔钱，哎，前些日子还进了一笔钱，大概算一算能有五六千两啊，我得看看我的钱。结果到柜里头一找，这钱是不翼而飞，可以断言高天走把银子全烧走了。夏八姑是火撞顶梁啊，心说高天的白眼狼，你把我给骗了，哎，我为你生了儿子，我为你气死我的爹娘，我为你几乎都败了家呀，到了现在你嫌弃我了，你不辞而别呀，你究竟是为的什么呢？打这天开始，夏八姑神经就不太正常。为什么咱老说夏八姑半疯呢？哎，就在这儿落下病根了。加上这孩子又哭又闹，夏八姑本来就不喜欢这孩子，思前想后，这孩子就是个孽种啊，留着也是个祸根，把他气急了，抄起孩子的小腿一轮，啪，给摔死了。其实啊，这孩子再丑也是夏八姑的骨血，刚才他是气儿，想摔他一下出出气，一看真摔死了，他也傻眼了，抱着孩子痛哭了一场，但是孩子是没救了。夏八姑一琢磨，死了心静，把孩子也埋了。夏八姑生了一个人了，前思后想，把牙齿咬得咯咯山响啊！高天呐，你就上天我赶到凌霄殿，入地我赶到鬼门关，我非把你学么着，我把你千刀万剐！他把最后的东西都变卖了，不仅连路费都没有，到绵阳去寻找高天。 等到了绵阳一打听，高天真在这儿住，但是空无一人。跟邻居们一扫听，有知情的人说了，说是这个高天呐，原来有媳妇，不过他这个媳妇没给他生儿育女，没开过怀，两口子不太和，所以这高天经常不着家，一走就两三年呢。可前些时他回来了，回来不知道为什么两口子又争斗起来了，后来他媳妇儿也不怎么平白无故也死了，高天一个人住不下去了，走了，上哪儿去了不清楚，也是刚办完丧事。哎呦，夏八姑一听，什么，他原来还有媳妇啊，这是个骗子，我都问过你啊，你对天盟誓说的清清楚楚，你是光棍一个人，你家里就一个老娘，闹了半天不是你的老娘，是你媳妇，你骗了我了，好小子，我跟你不共戴天之仇，找不着怎么办，还得找。这夏八姑就像发了疯了一样，最后找了二年也没找着这高天，把随身的钱全花光了，真是走投无路。夏八姑这病就更重了，半丧啊，说哭就哭，说笑就是笑，神经都有点不正常了。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，他一琢磨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，挺好一个家庭毁在我的手里，我对不起我的爹娘啊，像我这种人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，死了吧。他是跳崖自杀，从山崖上跳下去，该着他不死，那山缝里头出了一棵树，这树也是多少年了，夏八姑掉下来的时候，这袍子和袋子挂到树上的，悬在半悬空，他没死。等到夏八姑清醒过来，睁眼一看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想死死不了，想走走不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把他急的手刨脚蹬。正这时候，山沟底下来了个老道姑，这老道姑急冲冲往前走着，嘴里嘟嘟囔囔，不知说些什么，冷不丁抬头往半山坡一看，呀，一瞅悬崖峭壁那树上怎么挂着个人啊，手刨脚蹬的。这老道姑就喊，哎，那人是活着呢是死了？夏八姑一看来人了，哪能不说话呢，我没死啊，我被树枝把我挂住了。哦，没死，等着我救你。这老道姑还真就有两下子，身轻似燕，三蹿两纵攀上崖头，然后把绳子系下来，就这样把夏八姑给救了。两个人席地而坐，都是女人呐。这老道姑看了看，我说，丫头啊，你为什么要跳崖自杀呢？能不能把委屈跟我申诉申诉，我帮着你也想想办法。夏八姑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也没隐瞒，把不幸的遭遇从头到尾讲述一遍。不说便罢，等说完了，就见老道姑一蹦蹦起多高来，哇哇山叫。哎呀，天下竟有这样的负心人，骗子，他就是骗子。姑娘啊，你叫他骗的不轻啊，哎，也慢说是你，就换成我，我跟他也没完。你放心，该报不报时刻没到啊，迟早有一天你能把他学磨着，不过
严师，你上哪儿去？恩人，我无处投奔。
哦，没地方去啊。
哎，谁让咱们相遇了呢？这就是缘分。你要愿意跟着我回庙吧，到我家吧。
就这么的，老道姑把他领到磨山老母宫。
后来夏八姑一问，您是哪位？
这位就是磨山老母韩凤莲。
这八姑啊也会来事儿，跪倒在地，口称老师，您不嫌弃收我为徒吧？我也没亲人了，您就是我的亲人呐、我要服侍老师一辈子。哎，这磨山老母看了看，也怪同情他，可怜他的。好吧，孩子，我既然把你救了，我还有什么不答应的呢？从今之后，你就算我徒弟吧。打这夏八姑拜了磨山老母为师，就住在老母宫。那待着没事干嘛呀？学武吧。磨山老母把自己所会的能为传授给夏八姑。老师是真教，八姑是真学呀。师徒吊着膀子这么一练功，夏八姑的能为大有长进。要不咱怎么说夏八姑的能力那么高？那也是磨山老母掰着手教出来的。没过二年，磨山老母又收了个徒弟，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凤，让他们同堂学艺。但这龙云凤有点半疯，夏八姑也是半疯，他老师也疯疯癫癫的，仨疯子凑在一块儿，有时候就闹个脸红脖子粗，有时候就动手。哎，等这疯劲儿过去，哎，言归于好，和和气气又处在一起，就这样好一阵坏一阵勉强对付着。夏八姑始终不死心呢，经常下山寻找这高天。他跟他老师说了，我这一生一世要找不着他，我死不瞑目。但是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呀，转眼几十年过去了。夏八姑心灰意冷啊，心说高天肯定不在人世了，算了吧，我这一生啊发泄这个大愿没有实现啊，他肯定死了，天报，把这事就淡忘了。哎，说来也巧，这一次找杜兰英找到日月山，跟这日月教的教主见了面了，一瞅正是要寻找的仇人。